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4年1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美国银行宣布的要裁员的消息。2024年刚刚开始啊，有很多的大企业宣布都要裁员，包括刚刚过去的几天，梅西百货宣布要裁员上千人。那么这次美国银行会宣布裁减哪里的员工呢？在今天1月23号，美国银行宣布呢，会在亚洲裁减大约20名银行家。那么消息人士透露说，受到这次裁员影响的银行家大多数呢都是在香港，他们从事的是中国的业务。那么他们说，其他亚洲市场呢也是进行了一些削减，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那之所以选择要在香港裁员呢，是因为在2023年中国的经济复苏乏力，再加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加剧，外国投资者是纷纷的在撤离，整个行业啊就掀起了一股裁员潮。美国银行成为第一家在2024年缩减地区投行业务的大型的跨国银行。其实这个消息呢还属于一个保密的阶段，所有的消息人士都拒绝透露到底是哪一个详细的人具体的名单被裁员。但是消息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说，这次的裁员呢正赶上中国大陆还有香港股市最近几个周触及到多年来的一个最低点。所以呢，对投资银行的交易前景是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银行就在今天宣布裁减大约20名在亚洲地区的银行家。其实在去年银行业就已经开始裁员了，像美国银行的竞争对手花旗集团、高盛还有摩根士丹利，他们在去年有多轮的裁员，大约总共裁减了10000多个职位。可是在去年呢，美国银行没有大幅度的裁员的，但是在今年啊，刚刚开始终于是宣布了一个裁员的计划。在过去的12个月里，美国银行的员工人数虽然一直在减少，但是他的执行长布莱恩·莫伊尼汉他表示说，美国银行的员工在减少呢，主要是因为啊，他并没有保留一些离职员工的空缺，就是说如果这个员工走了呢，不会再招聘一个新的员工，所以他的人数在减少，但是他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裁员。那么在第四季度的银行的财报电话会议上，执行长布莱恩·莫伊尼汉他又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全年呢减少了5000名员工，而且呢没有支付一个巨额的遣散费，因为人家没有裁员嘛。但是呢他们一路上就是通过自然减员来减少的员工的数量。这里说的自然减员就是有人离职了，然后就不再招新人了。中国市场现在是看起来前景有一些悲观，那么美国市场就不一样了，而且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应该说是东降西升。美国银行报告呢，在美国的业务第四季度的交易量是有所回升的，而这个业务的回升啊，就导致银行业的服务费用增长了7%，已经达到了11亿美元。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呢，一直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有句话叫做既生瑜何生亮，听众朋友猜一下哦，这句话最近用在了谁身上呢？没错，用在了德桑蒂斯身上。我们来看一下德桑蒂斯退选的一个内幕。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白宫撰稿人，他在评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退出美国2024大选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川普没有参加2024年大选，我相信德桑蒂斯会是几年以来最好的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除了这位白宫撰稿人这么说啊，其他人像一位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他也这么说，他说，如果德桑蒂斯等到2028年竞选总统的话呢，我也会投票给他。那这个话语呢，是在德桑蒂斯宣布退选几个小时之后，这位人士是这么说的。昨天我们又为大家报道过，德桑蒂斯退选之后呢，他是全力背书川普，那川普呢也表达了对德桑蒂斯的欣赏，尽管他说他让德桑蒂斯成为副总统的候选人的这样的可能性非常的小啊。那么今天我们再以更远距离的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来看一下德桑蒂斯退选的这样的内幕。 45岁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1月15号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初选上，他获得了一个名次呢，是遥遥落后的第二名。然后他的总统竞选活动在1月22号是戛然而止。那德桑蒂斯的竞选活动可以说是虎头蛇尾啊，外界就分析啊，他到底失败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然后分析的结果是多方的原因，包括战略的误判、财务管理不善、团队动荡和选民的沟通不善，还有呢，就是他没有办法说服他的选民。但是呢，也有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啊，说2024年呢，他不是德桑蒂斯的年啊，他的总统年恐怕是要等到2028年。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德桑蒂斯到底是怎么样决定退选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在1月21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的晚上，德桑蒂斯原来是打算呢，从南卡罗来纳州飞往新坎布什尔州，在第二天举行竞选活动，但是呢，他临时决定要飞回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的家，和他的家人呢，还有一群紧密联系的高级顾问们待在一起。然后在22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日的下午，稍早的时候，德桑蒂斯就做出了退选的决定。那么根据政客杂志获得的消息，德桑蒂斯把他的竞选活动呢，是押注在爱荷华州的。德桑蒂斯和他的盟友投入了几百万美元进行一个积极的拉票活动，然后他自己呢，还是亲自走访了爱荷华州的所有的99个县。但是在1月15号，也就是上个周一的爱荷华州党团会议上，德桑蒂斯拼尽了这么大的努力啊，却只是取得了让人失望的大比分落后的一个第二名。当天晚上，在得知投票结果之后，德桑蒂斯就开始和他的一个核心圈子讨论他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有一位熟悉当时情况的共和党人说，从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一开始德桑蒂斯是倾向于继续留在竞选中的，但是一直到了上个周四1月18号，德桑蒂斯呢开始认真地考虑退选的可能性。然后德桑蒂斯和他的核心圈子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前进的道路，因为川普在爱荷华州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帮助川普巩固了共和党的支持。所以德桑蒂斯的高级顾问呢，就希望让选举团队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顶级的捐助者，就是捐给德桑蒂斯最多权的这个小 group， 能够提前了解这个退选的决定，而不是在正式公布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的突然。然后在刚刚过去的周日1月22号下午2点左右，德桑蒂斯的顶级的筹款人就收到了德桑蒂斯竞选财务总监劳伦·洛夫斯特罗姆发过来的一个消息，通知了他们德桑蒂斯会退选的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呢，又过了一个小时，德桑蒂斯的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就发了一封全员电子邮件通知，通知说德桑蒂斯会退出选举，并且马上会再发布一个公告。然后呢，德桑蒂斯就声明退出总统竞选，并且宣布支持川普。他说呢，川普比现任总统乔拜登更胜一筹，这显而易见。当然了，也有一个内幕消息啊，就是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之后不久，主张德桑蒂斯退选的人中呢，就有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齐普·罗伊。那齐普·罗伊他是一名川普的铁杆支持者，并且他有着丰富的参加竞选活动的经验。罗伊就告诉政客这个杂志，他说，我是完全支持德桑蒂斯州长和他将国家和人民置于自己之上的决定。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啊，德桑蒂斯他失败的一些地方，包括他在战略方面有很多的误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很多的没想到。到底是什么样的没想到呢？听众朋友，我们先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继续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没想到。我是邓维，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